找大家下班尬一下。
欢迎来到下班尬一下，我是热爱马拉松的物理治疗师世奇。那这一集真的很兴奋，可以访问到不只是我，也是我身边很多听众朋友非常期待的钱薇娟钱姐来到我们录音室，跟我们分享她的篮球生涯以及接下来她要做的这些 T1 联盟的事情。那钱姐跟我们的听众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热爱篮球的钱姐钱薇娟。世奇好。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钱姐的这句名言，就是
不要休息
是身为教练的钱姐这一段非常的精彩的，我们大家再聊聊。可是我想听您说说的是，这个前阵子这个金钟奖大赢家，这个全明星运动会，你也在里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这个角色，可以跟我们聊聊一下，就是你参与这娱乐圈，然后在这全明星运动会，你在里面有看到一些全民运动的趋势，或是有什么办法？因为你是职业运动员出身嘛，你应该会感觉说，到底有什么能量可以再带回我们职业运动？你在全明星运动会的一些心得观察。
全明星运动会我想先分享一下，就是一个过程啊，小小的一个过程。就是我记得我当时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就是说要叫我当这个节目的一个队伍的领队，然后我就一直重复的问我说领队，因为大家要知道，对我们运动员来说，领队就是出钱的那一种，不然就是哦，可能他是什么公职单位的人，不然就是很有钱的大老板。我就一直问是领队吗？领队吗？不是教练。他说对对对，领队。那我就心想，天哪，也太轻松了吧！又当这些艺人朋友的领队，那有多 easy？ 所以第一天录影的时候，我就真的快被吓到。第一天我记得大概差不多8点多到。我离开的时候是11点多，而且我是所有的工作人员跟艺人，我们大概那一场大概超过100人。嗯，为了那个节目
8 然后 PM 11，
对，11点多我是第一个走，因为我一直抱怨，我说这怎么回事，不行，我明天早上练习，你要让我昏倒吗？我就说不好意思，应该如果没什么事我要先走，我就走了。就后来事后我知道他们最后离开的工作人员大概都1-2点，所以你就知道说他得金钟，或者是我们所呈现的那短短的那可能1-2个小时不到的节目里头，其实是多少人的时间的付出。不过因为那是第一个算是在台湾比较大型的一个实境的节目，然后又是第一集，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节奏上，甚至于说整个工作流程拿捏上，我觉得还不是那么的熟悉。所以我就第一集我就开始想说，天哪，那这样下去还得了？当然事后的确是越来越快，大家操作的可能越来越熟悉。那但是就是我觉得从第一集，我觉得这个领队到后来那个全神的投入，我觉得那个之间的落差，我觉得根本就是像上了贼船一样，根本就是被糊弄的。为什么呢？后来大家因为他们都是一些比较没有经验或是不够专业的运动员，那后来他们在做的事情是专业运动员的日常，所以这一路我对他们本来是陪伴，然后看着他们比赛，一个礼拜见一次面，到后来1个礼拜见2次3次，后来1个礼拜中每天见面。因为你到后来你为了赢，你为了好看，你必须得训练，你必须得练习，然后你输了之后你会很难过，你赢了之后你就会担心你接下来输怎么办，所以你必须花更多的时间在训练上。而尤其1个礼拜3个项目，譬如说我带着我的学生，我们就是每天练篮球的东西，可是这些艺人朋友他们所要面对的是不同项目的训练，甚至于譬如说有一些我们根本没听过的运动，毽球啊，或者是美式躲避球啊。那当然从这边我们也知道这个节目也推广了蛮多我们比较不熟悉的运动，总之他们就是在这过程中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那当然对我来说也是在教学相长之间，我也非常多的获得。所以从一开始我常常用我们专业运动员的一些想法观念去告诉这些艺人朋友们，可是这个节目到第二季结束之后，我常常用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一些状况状态去鼓励我们现在真正专业的运动的选手或者是学生们。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节目之所以有今天的这个成绩，我觉得是真的非常非常多人的投入跟花了非常多的心血吧，才看到这一点点的成绩。
嗯，哇，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我说我是喜欢热爱马拉松的物理治疗师，所以我也是认识了就是运动选手之后，我才就像您说，从一开始一周就是2次3次的训练开始，你就要每天的训练与这东西为伍，你的生活当你开始被这个填充的时候，其实 但是有一种两种感觉，一种感觉很幸福，我整天就只需要做流汗的事情，然后就是消耗完精力，然后过完这一天。可是另外一种，你也会很害怕，就像你说的，当我们面对到赛事的时候，我会更有更多的得失心，我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在这里面。所以我相信，就像你把这些艺人朋友他们的心境、他们的转变，再回去带给你在教学的这些选手们，应该是很多收获的。加上他们都是相较年轻的一群运动员，
对，尤其是我举个例，譬如说彭小刀，他今年已经四十几岁了，大家本来可能一开始很唱衰他，说他那个五六不能亡就已经亡了吧，就是说他有一些运动的伤害。所以他又重新回到像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另类的一个运动场上之后，觉得他一定撑不完。可是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运动员的那种对自己的一个自律的一个要求，到后来大家都还忌口，然后因为为了更好的一个恢复，甚至于说你在运动场上当你很累的时候一个负担，其实那个都跟饮食都有很大的一个相关。我到后来我们那时候连败的时候，我最后我还什么领队，我什么教练，我最后我根本就还请了我最好的朋友的这个心理学的老师跟营养师来帮他们上课。可是那两堂课对他们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说，运动员当你没办法再突破的时候，其实我们做教练就会寻求运动场上专项运动以外的东西去刺激他们。所以他们到后来才知道说啊，朋友都说哦，我这么爱吃麻辣，那我现在要开始忌口了。那的确对于他这个年纪，甚至说他的恢复相对就快很多。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很好的一些给予一些可能要从事运动的朋友的一些很好很多的一个例子。当然对他们来说，他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到，就是说运动员怎么样在这个团队里面去学习分享，甚至于说互助的一个合作。因为有些人可能就像可能我的运动，他可能就是个人运动项目，可能他对于这种团队运动项目的一些感受会比较没有机会去学习。所以相对的在这个过程中，你看哦，譬如说这个林靖伦他是这个状元，他的能力很好，可实际上嘉威他就不是这样子的。他甚至跟我讲说，他在马来西亚念高中的时候，他几乎没上过体育课。对，就只有跑跑步而已。所以你看这之间的一个实力的一个落差，因为林靖伦他是高师大体育系毕业的，所以他的运动能力，他又是健身房的教练，所以那之间落差你可想而知吗？可是不行，因为这个团队，这个就很像我们在作战。你看我们这个船开出去的时候，这个炮弹在前面，可是我们补给也很重要，补给虽然很慢，可是你不可以落掉，所以我们必须得带着它一起前进，一起努力。你自己很好，可是你自己的跟无敌铁金刚，你的队友跟垃圾一样，那怎么行？所以你必须得带着它，你必须得提升它。所以在训练中，他们队友都花很多的时间去拉拔这些选手，所以最后我们拿到总冠军了。那个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团队，我觉得才有可能拿到这个总冠军。
哇，我觉得刚刚听钱姐聊这一段，其实也开始让我想到我前阵子在读很多相关的，就是你的报道。从你的学生时期，就是我想用这英雄这个词来形容你，你感觉你一直心中有一个英雄气息。从你可能还是学妹的时候，其实你就有一个当队长的目标，然后当你是选手的时候，其实不管是内外的征战啊，你也一直想要当一个突破者，不管是挑战国际赛事，或是像 WSBL 或是 WNBA 的机会，你甚至想要当个队经理，因为你觉得当队经理可以照顾大家，你觉得照顾大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你一直在思考说怎么让这群人更强。那想要请你聊聊，就是例如走到国际，可能这个时候你身边没有这么多的伙伴，例如说在假如在国泰女篮，或是像现在的北师大，你有很多的资源，可是你带着三对三的篮球队，或是那时候你们团队是这么的小，你怎么去适应一个大团队、小团队，或甚至你一个人的时候？
我觉得我有两种个性，这个我对星座没有什么研究，我是双鱼座，但是人家说双子座是有两种个性，我觉得我双鱼座也有两种个性，就是说呢，我非常喜欢热闹，但是我又怕吵，我很喜欢很新颖的事物，可是我又蛮传统的，也就是说常常会在这两个很对立很对应的这个观念或者是想法上面，我觉得其实对一般人来说可能很冲击。我很喜欢热闹，我很喜欢很多的朋友大家在一起，可是我又怕呢太吵闹，热闹跟吵闹我觉得这之间我是可以区别的。譬如说我喜欢新的东西，可是我又很传统，这也是可以区别的。像譬如说我们在 篮球的路上，我们要不断的精进自己，我们要常常的去观察现在世界的一个走向，甚至说从三对三里面的打法，我们要怎么样带到五对五里面来，因为它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同。可实际上过往的一些传统，我们讲这个，我们最常讲现在对岸把它翻成叫做挡拆 pick and roll， 就是我们讲 S1 这个技术，这个是在篮球为什么叫 S1 就是 screen one， 也就是说第一个被创造出来的应该讲方法或者是战术，这么简单的一个挡拆，两个人你看到现在至今还在沿用，所以表示就是说过往的这些前人的这些创造其实是有它的道理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些比较传统的事物，这些我都是我还蛮在意的，包含到现在虽然我们在团队运动项目里面很讲究的就是学长制， 我以前最痛恨学长制，那我们女生还好，男生要动不动就不爽就把一个学弟叫过来叫他俯卧撑，我就看过很多，因为以前我们体育班看到我们同学那个橄榄球队好可怜，一天到晚在那边俯卧撑，我说啊，你们身材是这样练来的，那女生的学姐就很机车了，这个她可能不会这样罚你，可是讲话就说对对对啊，你的头发剪那么短啊，哦，对对对，你很就很讨厌，我从小就很讨厌，但是我自己当了教练之后，我觉得学长制这个是在这个团体运动下面其实是有必要的，只是说现在时代的不同，你不可以再用过去我小时候那种高压的那种学长制来面，因为团队运动项目里面教练我没有办法看到每一个人，可是学姐愿意在球场上去告诉你指导你，或许她讲话机车一点，可是她是为你好，她也可以不要讲，我也有很多学生当学姐永远都不开口， 你做错是你家的事，所以其实我的意思说有些东西其实是有它存在的必要性，所以这之间的一个拿捏，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是有时候感觉听起来好像有点冲击，但实际上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其实是好的吧。
从你自己做运动员，然后你成为学姐，你成为大学姐，然后到成为教练，像现在回到学校有这个教职的身份，像看这个世代迁替，每个运动员可能他虽然都是篮球员，可是他们可能还是有些不同的环境背景，那你现在觉得像现在的学妹们或是现在的选手们，你会想喜欢用哪些观念去跟他们沟通，以及你认为他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我后来自己执教之后，首先我就会觉得说我的学生怎么都这么笨，怎么学得这么慢，怎么我觉得以前很简单的事情怎么在他们身上这么慢，
是。
然后后来我就一直常常在观察，先不要讲说个人的能力，后来我才慢慢觉得说现在这个世代的学生或者是运动员其实非常辛苦，现在的学生也很辛苦，他们一出生所要面临到现在面临到他们同侪之间的一个竞争，非常非常的辛苦，再加上少子化，你看以前家里我是老幺，我上面还有两个哥哥，所以我在家里就人口算是还蛮正常的，那后来慢慢的有两个也 OK， 然后两个恰恰好，然后到后来一个，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社会整个结构其实有很大很大的不同，所以很自然的会影响到他们小孩子的一个成长到学校来，所以你会发现相对他们比较自私比较自我，可是你不能怪他，这不是他的错，这就是一个大环境，他在家里就是宝啊，不给他请问要给谁，那他有这些东西他要分给谁，所以他有很多是他不曾接触，所以我们现在带运动团队的时候，很多学生进来之后你会发现天哪，这些东西我们还要教，所以我们他刚进来的时候要学做人，这个就跟我爸以前跟我讲过，那我记得我第一天进到国泰的时候，一进到国泰我每天都在打扫扫地拖地好烦哦，我后来第一个礼拜放假回去我就跟我爸讲，爸我快受不了，我这球没练到两下一直在打扫，我爸说哎 Rosa 你不知道啊，你进少林寺也要先学洒扫啊，扫地扫地扫心地啊，很多事情这是一个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学问啊，我觉得，所以也就是说我们透过在团体运动项目里面去学习，所以我现在在看现在这个世代，尤其是我面对我自己的学生，因为我并不是一个甲组球队的一个背景，他们终究要步入到社会，在这个短则四年或者过程中也有人就休学就不见的也有，那多则你可能留下那个两年的研究所，大概四到六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怎么样让他可以快速的面对这个社会，踏出校门之后，因为在学校他所犯的所有的错误我们都可以包容他， 我们再怎么生气，我们最后都要包容他。可是你出到社会之后，没有人会包容你，所以我们要让他学习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社会的一个保护自己，甚至一个可以去抵御这些环境挫折的一个能力。我觉得这是我现在在面对我的选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训练也是很重要的。可是我就会知道说，我知道我的球员或许在运动场上的成绩没有办法那么好，但是我知道他踏出校门的时候，他会比其他球队的学生来得好。我觉得这是目前我在面对我自己的学生运动员的一个目标跟方向。
在东京奥运前，你跟三对三的女篮以及前阵子这个亚洲杯都有出去比赛。好奇就是从你从选手啊，你当教练这几年到现在，你跟着这些台湾最强的女子篮球选手出国之后，你有发现有什么变化，或是说这个国际女子篮球有什么不一样的动态吗？
其实我觉得世琦说的很好，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在后疫情时代之后，我们要重新有一些调整，有一些想法，或者甚至一些观念。那像我觉得其实在大概五月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算是第二波的疫情爆发，然后比较严重。我记得那时候是五月十七号开始宣布各级学校就是都是远距教学了嘛，然后大家开始距离就越来越远。然后我刚好是那个时候我们要三对三要出国去拿资格赛。那其实我们都全副武装，然后就是协会也帮我们准备那种，你知道那种看起来你好像那种那个叫什么消毒员还是那种兵工的那种装扮，然后把自己弄得很武装。然后那时候我们在机场的时候，我们就在犹豫要不要把那个穿上去。可是我们一到机场之后，就发现机场完全没有人，只有几位推着那种像打扫的那种就是那种外包的人员跟一些机场的工作人员，人非常的少。那我们想说应该没什么人，我们应该不用穿了。于是我们就上飞机了。上飞机之后，我们就这不敢摸，那不敢吃，就很小心。可是我记得我们在土耳其转机，然后你一下机之后，其实人还是蛮少，因为土耳其那机场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实际上后来你会发现说，那个疫情在全球其实是差不多的，可是我们的感受就是非常的就很惊弓之鸟，就相对就比较紧张。那我不是说国外 的朋友不紧张，而是说我觉得那个面对的那个心态，我觉得相对就比较轻松。所以即便是疫情，我觉得他们所面对的还是他们的生活。我觉得疫情之后，我觉得我看到很多台湾的大朋友小朋友，我觉得比较没有所谓的生活这件事情，就只有在家里运动啦、做菜啊、上网，大概就这样。我觉得所以我就说疫情之后我们要调整，我们要开始调整我们的一些思维、一些想法。如果说我们做好很好的一些防护或者一些准备的话，实际上我们未来就是要面对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吧。
是是，刚刚浅姐比较从就是生活的角度、社会的角度，就是提醒大家其实运动或是说出外生活与人互动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像你是一个篮球运动员出身，所以我相信对人与人的互动这件事情特别的有感觉，
非常有感。你知道那时候疫情期间不是很多户外的篮球架都被拆掉了吗？但是因为我们当时三对三我们还是要出去比赛，然后很尴尬的是我们就是会在一些公园，但我们人不多嘛，然后就开始跑啊，然后就有人开始叫说，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没有做身体抗衡的，我们就只有做个人的训练。
是，
对对对，所以就是你会发现说我们这项运动就会受限。那后来我就在想说，那其他的运动项目呢，譬如说击击类的、跆拳啊、柔道啊，那我就觉得那个国外那个 WWE 他那个应该也不行吧，那种摔跤。后来我也是就在想，其实这跟世琦的运动就比较接近，是不是马拉松是不是就是变成是很适合大家来从事的一项运动。
是，其实当时那个阶段也是就是因为跑步我们耐力运动很需要大量的氧气，所以当时必须戴着口罩做，很多人也是选择在家。那必须说就是台湾的环境气氛真的是
对
那种肃杀感、
对
害怕感很
紧张。
对，所以我相信很多喜欢运动的人其实那一段时间都过得蛮闷的。
我们那时候但是我们你知道我们到匈牙利或是到这个在奥地利的时候，他们在室内真的也要求蛮严，譬如说你进出都要扫那个疫苗的护照，
是，
那你有打了他才让你进去。是，但是一旦到室外，他们几乎都没有人戴口罩。 哦，几乎
了解。
对，所以我们后来戴着口罩的时候也是都很害怕，都一直东看西看，因为尤其我们东方人，你知道，他们就有一种那种情节，觉得就是从你们亚洲来，你们还戴口罩那种感觉。嗯嗯，对，
哇，所以其实看来这次疫情，就是秦姐带着球队出去比赛，也看了一下这个世界，大家的环境，切身的感受了一下。
是，
嗯，那其实也想要再想跟你聊聊，或是问问，因为你的身份，你就是一个女篮球员，女篮背景出来的，甚至你也没有完全离开这，你还是有带着这个算是乙组的球队，你说，然后你怎么看，就是台湾女篮的发展，就是他们未来还有哪些可能？
我做了好多的事情，可实际上做教练这件事情 我没有办法一时半会 我不可能卸下这个责任，是因为我对于训练还有热情，而且我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而且我在运动场上我自认我对于我自己的给这个团队的感染力很强，所以这是我自己的小小的可以对篮球的一个部分。那我现在有机会做到 T1 的会长，不远矣，我相信不远矣，我在我的任内我一定要完成，这是我现在最重要的一个使命，我一定要成立一个女子的职业的联盟，唯有成立职业的联盟才有可能真正的去改善我们现在所面临到的一些问题。什么意思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内哦很可爱哦，对于运动是这样子哦，小孩比大人强，残障比正常强，女生比男生强，这是我们对于国际赛事的说法。嗯，这个
没错，
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才会有这种说法。
对，
所以我们在看呢，每次都说，哎呀，这女篮真的很有机会。可实际上，我从我打球就是我打球是亚洲的比赛，坐三望二。抢一或者是梦哦，后来是抢一，后来变成坐四望三梦二哦，抢二想一，到后来现在大洋洲的两个澳洲跟纽西兰已经归到我们亚洲来，你还在这边坐四望三，已经根本没这种机会。可是实际上这十年来世界大学运动会我都有参与，我们在是两年一次的世界大学运动会，女篮都在八强内。很难哦，十六队里面在八强内不容易哦，而且你不是每一队都可以参加世界大学运动会。在这十六队里面，我们都在十年内都在八强内，表示我们在这个年纪二十五岁以下，我们篮球有规定年纪二十五岁以下的这个比赛，我们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虽然我们的条件比较差，可是我们在这一段的技术性是非常好。可是怎么会二十六岁之后才长一岁之后，我们就整个这么大的落差？那表示说在二十五岁以前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技术性去跟人家抗衡，你在网上他们的技术性已经也成熟了，因为我觉得我们国内的运动员的投入是比较早，那国外相对的真正开始训练的比较晚，所以他们延续性相对就比较久。所以我觉得最重要，你一到过了大学之后到成人队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那个没有那个高度，你就没有了很多的东西，就失去了很多，不管你的制空权啦，你的整个协防的整整的很多的影响。所以我希望就是说透过我们更好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强度，我们是不是有可以引进更多国外或者是亚洲其他更好的选手，因为我们 T1 联盟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我们有一个叫做亚外的一个制度，所谓亚外就针对就是亚洲的外籍球员，所谓亚洲外籍球员，譬如说菲律宾啊，菲律宾篮球很棒啊，其实越南这几年也很不错，因为他们把很多的球员送到美国去念书，所以相对他们在篮球的一个智慧上其实是很不错的。包含我们的企业排球里面现在就有一个越南的选手在台北市立大学在金华女排里面，所以表示说大家不要想到越南啊，这 只知道那个他们的面很好吃，不行哦，这个他们的运动的条件 没有想，再加上我们 T1 联盟希望照顾我们国内非常非常多我们从东南亚来的朋友来工作，甚至于嫁娶的一些朋友，我们甚至于连他们都照顾到了。那我相信，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向。我相信，如果 T1 联盟女生成立，我觉得一定会直接的影响到中华队的一个战力。那我觉得中华队对我来说是使命，也是宿命。即便我现在我不管有没有接中华队的教练，那我觉得那是代表我们国家，那是一个很荣誉的。所以有时候我会常常觉得，有些球员现在看中华队，可能那是一个社会价值，他们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认同感，所以今年我 带我的队出去，我要求他们，我问他们，你们每次唱那个赛前唱国歌的时候，你们为什么手要放在胸前？他说尊敬，我说尊敬，那你们现在唱，现在学生已经不会唱国歌，也不会唱国旗歌，我要求他们都要唱，我说而且你们都要大声的唱出来，你们连唱你们都没办法唱，你怎么去认同你胸前的这个字？即便我们已经那么辛苦了，只能用 Chinese Taipei，但是它就是代表我们，所以我觉得要从一个认同感开始吧。所以希望就是我觉得别的教练我不知道，至少如果是我在带的球队，我希望他们对于你当下的这个队伍的认同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从这里开始出发才有可能好吧。
是是，那聊完这个学生运动员啊，当然你现在也很如火如荼的进展着，尤其又在疫情期间，你们非常大胆的组成了这个新的职业篮球联盟，男子职业篮球联盟，可以跟我们稍微聊聊你当时怎么会想要踏入这里，又是谁邀请你，还是你有一天突然灵光乍现想要做这件事？
我觉得事情是找人做的，那既然这些事情都不是我去争取的，那就是一个缘分之间，然后大家一拍即合，那就是说事情来找你了，那你也觉得是 OK， 而且是你想做，那你就要尽全力去做。但是实际上你可能原先有一些你原本的工作，那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你应该全职，你应该，可是我会觉得说你要看这个比重，我觉得我用不同的角色跟时间，然后一样的付出，希望这个大环境好。我在第一线我就是教练，我在学校我就是老师，我在 T1 我就是会长，所以在每一个角色里面，我就在那个时间点把我那个角色扮演好，我觉得就 OK 了。我在 T1 的时候我就要非常的震惊，我就是会长，我连服装上都要不一样，头发都也要不一样，可是我实际上我在全明星运动会我虽然是领队，我虽然也是教练，但相对的那终究是一个比较综艺的一个节目，虽然他已经是真的非常不综艺，而且我们的制作人很要求包含讲话动作行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觉得我们这是一个寓教于乐的节目。我们现在这个节目你知道有多夸张吗？我现在最小的粉丝是四岁我自己都觉得很可爱，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小学他们在预备的时候，学校老师会让他们看我们这个节目，所以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女儿四年级，他一直说可不可以请钱教练教我乐乐棒，他说没有，钱教练是教篮球，他说没有，他带乐乐棒很强所以你就会发现说你在节目上面你可能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不是间接是直接的影响这些很小的小朋友，因为他们就是用看的，他们的可能对于很多事物的理解并不清楚，所以不瞒你说我们在节目过程中其实有很多争执跟吵架，都快要打起来，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夸张，一点也不。你要知道我们在看 NBA， 我们国内的篮球连我自己都打过架，为什么？因为我想赢，为了赢你会很计较那每一个球或每一个动作，所以会常常发生，再加上我们是肢体接触的运动，那你可想而知我们这些艺人朋友到后来为了赢也会这样，因为他们已经变成专业的运动员啦，每次快要吵起来的时候都要停气，因为那个其实就是不好，是吧？所以我在讲是说我们对于社会都有很多很多的责任，可能你可能有些人不认同不觉得，可是实际上那个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哇，确实，因为我也是参与了就是运动员，然后发现我们运动员常要让人家看到的时候，尤其是说做自媒体发现画面的呈现其实一样，拍了一百张照片，其实我们最后就是截取那几张然后去呈现，所以每次我们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在做一个编辑的角色，在思考哪些观念哪些价值可能是对我的乐听人乐对观众是有帮助是好的，就像你刚刚讲的，虽然你是一个篮球背景，可是其实真正你的粉丝看到你的样子，他是在乐乐棒里面看到你那个认真的感觉，然后看到你可以把一个东西就是讲得清楚教得好然后做出来，然后跟他生活是有连结的。
对，所以我就在讲说我们透过这个节目你会发现你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意义啊，或者是一个价值，甚至说一个角色就变得真的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每一个人啊，不一定是艺人，你可能是一个长辈，你可能就是一个学生，你可能就是班上的一个班长，我觉得就在你这一个小小的角色里面，有时候对我们这社会都有很大的一个间接或者是直接的一个影响。所以我觉得 大家也不要妄自菲薄，甚至于说应该要更注意自己。我觉得我们的社会真的会越来越好，但是首先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那个部分做好。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看到太大的层面，或者是去影响太大的层面，但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那一个小小的部分做好，大家每一个人把这个点连在一起，就会变线，线完了就会变一个面，那自然的那个整个对于社会的影响自然就会好。
是，我很认同您说，就是把自己的那部分做好，就是我们真的都是人，然后都会犯错，然后都会不小心想打架。
啊、
那可是我们试着把自己努力的那一面，把自己做好的那一面呈现给队友看，让他更多呈现给观众看，呈现给粉丝看。其实就像你说的，那个点会变线，线会变得更大的面，这样。
对啊，事情你想想看啊，之前我们是不是有过一些社会一些比较负面的新闻，对不对？然后你就会很难想象说，竟然有人会看着那些人会学，或者是我们看了很多电影，看到杀人魔，然后竟然也有人想模仿，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可是那个是一种很耳濡目染的一种教化，它会变成内化，所以我才在讲说，尤其是如果你是运动员，你就是有社会责任。你是艺人，或者是你是一些公众的人，尤其我们这个社会可能对一些职业的人也是有这种要求，譬如说律师啊、医生啊、老师啊，这几师里面，我觉得大家会对他们比较高道德标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大家要更注意自己的一些各方面的一些言行吧，因为我觉得这会给我们的接下来的很多的年轻人或学子们啊，有很大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影响。
我相信真的是每个人，就像你说的，其实资源来了，如果没有人愿意来做，就是你都被邀请了，然后就像你说的，你这么在意的这个环境运动好，你只要跟这运动有关，尤其它又是篮球，其实有时候不做你反而觉得会后悔。
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我曾经有个长辈，我要去选举的时候，那个长辈跟我讲，机缘、机运跟机会，他说这三个机合在一起是很难。有些人你好很有这个机会，可是你没有这个运啊，你没有机运啊。可是你这三个事情都在这个时间点出现的时候，你没有不做的道理，即使是会失败，你都应该要抓着这个机会。我们不改变的话，我们就是这个运动，我们篮球这个环境可能就是在等死。可是我宁愿战死，我都不要等死。我就说这个事情是找人做的嘛。那当然，其实过程中有一些长辈啊，然后一些重量级的人物有一些询问啊。那其实我那时候并没有很在意，我只是觉得这就是一件事情，然后也大概知道开始 T1 听说已经开始成立了，因为差不多就在五月，没错，因为五月我刚好就在集训3对3，然后我接到了一些询问之后，我也没有那么去在意这件事情，我就出国了，然后回来隔离你也知道就比较没事嘛，然后就开始研究谁打电话给我啊，然后当然有很多的大佬，其中包含了这个我们前主持人 Eric 对对对，那我觉得他们就是几个说客了。那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这是篮球的失误。我觉得有几件事情是我比较没办法抗拒的，第一个跟原住民相关，我的母亲是原住民哦，她是花莲阿美族，所以我现在的学生，我一个队20几个人，就有10个是原住民。那我希望可以透过我不敢讲是力量，透过我自己一点点可能在学校的关系，然后我想要脱离贫穷哦，或者是有一些社会的问题哦，我觉得教育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会尽可能去开放这样子的一个名额，让他们来就读。那这是一个我比较不能抗拒的。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跟运动相关，所以我才会很累的接了这边一些运动会。对，因为它是运动，那我希望透过我的自己的专业，然后也让社会或是让更多的人对运动这件事情是更投入。那由于你自己喜欢运动投入之后，你才有可能让你的下一代真的去从事。我真的也蛮感动的哦，我记得我们台湾台北办的第一场就是在台北的马拉松，我记得从市府开始出发的时候，那是我们跟我们的很多职棒选手、篮球的选手都一起出来。我记得那几年前五年好痛苦，5点多就要起来，大家都在那边那东倒西歪的，就是为了要投入在这个马拉松。你看到现在的规模， 从那个时候大概这好像不到千人，
是
一直到现在几乎可以到万人，然后大大小小，然后到现在国际上有名的什么万金石，这些这就是一路这样下来，然后到后来投入人越来越多，到后来你看现在这些跑马拉松的人，我相信是其你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你一定也会希望他也喜欢运动或者是去跑步，所以我的意思说现在我们大概台湾一个运动的一个状况是停留在自身运动，也觉得运动很重要，可是你真的让你的小朋友从事一个竞技运动目前还没有，我觉得还要再花一点点时间。
没错，
那当然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人，譬如说我记得林书豪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哇，大家说哇高材生，然后又是 NBA 球，大家就很兴奋，就说你看运动的孩子谁说会变坏，那就是一个好的 model， 但这个 model 太少了，那个太少了，我们应该要更多的，所以我就会说有一天我们这些家长愿意让我们的自己的小孩从事竞技运动的时候，那个最重要就是要看到环境，看到什么环境呢？看到譬如说我们 T1 所创造出来一个好的环境，即便是 P， 即便是 SBL， 即便我们国内所有的联盟，男男女女的联盟，甚至于现在其他还有很多的企业联赛，垒球啊，职棒，大家看到了说哦，原来你看他大学毕业之后他可以进入到这样子职业的运动里面，他可以透过职业运动里面给予他一个很好的不管很优渥的一个条件，让他可以继续生活下去走下去，进而再透过他的这个获得再去做其他的事，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好的环境，你才有可能让家长看到可以我不要，而不是只是打到 HBO 结束之后就没有了， UBA 勉强一下，大概是这样，所以我才觉得说去创造这个环境就是我们要一点点的做，或许我们现在的能力有限，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目标跟方向吧。
我真的很想先 echo 一下就是浅姐的这个初衷因为确实真的运动员的环境，我也是，我算是读书出来的，我喜欢运动，可是我过程中还是以就是读书来升学，那 我也感受到其实读书环境也是很有压力的，然后我们的价值好像就是你多会考试而已，可是当我当了物理治疗师，我有机会跟一些选手，就是全中运，因为现在有一些基层防护站，我那时候跟了基隆市的游泳队去参加全中运，我才感受到那种当下的那个竞争的激烈感，他们已经是各县市的佼佼者，然后再来这里拼前六名，能够到前六名，能够到前三名，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可是学校或是教练或是运动圈能给他的其实可能就是上高中的机会，上大学的机会，然后就像您说的可能 HBL 打完了，然后呢那这个环境到底我们的教育环境，我们的社会到底有没有再去支持他们，就是当这群人已经这么的努力，那有没有再给他们真的更长远的盼望，而不会就是变成说我们只能看到眼前，就是明年我能不能上高中，明年我能不能上大学，可是上大学之后其实大家都很老实的想我到底有没有一个好的工作，一个受人尊敬的环境，就有人会说哎，我游泳游得好可以上建中，可以上什么学校，可是真正上了建中，然后呢就可能他们的泳队他们的学校还是支持读书，所以变成说我觉得运动员很可惜的事情是他们是这么的优秀，像我跟着田径场他们在那边是这么的帅气，可是真正离开了田径场其实他们我觉得是很多委屈的、
就是、Nothing， 他就是 Nothing
对对对，所以当我真的自己下去之后流了汗，然后哇我觉得我以前看从来不会看前八名，就是八名以后的选手，然后当我发现原来跑进前八名这么难的一件事的时候，你会很忍不住看着那哇那前三名到底怎么办到的，他们到底花了多少力气，可是在离开了田径场你会发现怎么大家其实不认识他们，那会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就像篮球场可能过去也是有点，因为台湾可能再 早一点可能只有一个职棒的环境，然后职篮环境如果没有好的话，其实我相信我这种心情我离开田径场我也不会希望我的小孩进去田径场，
就是因为就是你会知道那个辛苦在哪，就是说我记得我有一个长辈他也是老师，他们夫妻两个都是老师，就他儿子有多苦，生的根本就是奥运宝宝，两个都是一九几，然后都没有运动，然后我就跟我那个老师讲说，我说为什么你不让你儿子运动，他说太辛苦了啦不要啦，你知道吗，就是说而且多数透过 HBO 或是 UBA 他们都是为了升学，好，对不对，希望游出一个好成绩，跑出一个好成绩，然后进而念到一个 好的那个，可实际上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把它当成人，就是因为环境，所以我才说我们就是我们要去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让这个社会可以知道说运动员的一个价值， 那我记得我还在打球的时候，那那个时候韩国的一个应该是 他是第一个去打 WNBA 的一个球员、他来台湾的时候他就问我你拿多少钱，结果他是我的三倍，但是我已经是我们国内最高薪的了，然后大家就是很咋舌的讲哇怎么那么多钱，他就觉得很意外我们怎么会觉得他好多钱，他就说我们运动员的养成大概就是8到12年，
是
那如果你天才一点可能早点成功，可能有一些比较大器晚成的晚一点，也就是说譬如说我们讲国中三年高中三年就是6年再加一个大学4年，所以就差不多8到12年，我们讲说养成就是说让他可以可能可以出成绩或是成功，大概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譬如说医学院的学生，医学系学生现在7年嘛，在家住院医师然后很辛苦的熬出来，是不是也是这个年
差不多，
包含律师等等等等，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运动员如果你是职业运动员 professional 的 pro 级的，这个你在社会的价值应该是等同于医生跟律师，这是我就非常认同，因为我们所花的时间我们的专业性，可是为什么我们在台湾我们的运动员没有这个等值的价值，所以我们家长同样在选择 小朋友在念书的时候就会说你当律师啊，我们要 当医生啊，第一个因为出去会赚很多钱，你运动以前我们家长都会说运动要干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要当状元，我爸是已经很特殊说好我要看这个篮球状元，那但是有几个家长是可以这样子，那当然我觉得是跟我们长期中国人甚至说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种观念，所以我觉得就是不会觉得说运动场上可以出什么样的成绩，但我觉得会慢慢的改变，所以我才说目前我们现在落在的那个阶段是大家都愿意自己投身这项运动当成一种兴趣，这个可以帮助我的身体更好让我的这个生活的作息更棒，可是实际上可能还没有办法到达一种可以让我的小朋友这个去作为一个专业的运动员，所以我觉得是还需要一点点时间，但是我觉得我相信它不远了，对，因为其实在疫情期间这么困难的期间我们竟然还有 T1 冒出来，然后还有这么多的职业运动，所以很多人当然在这边真的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说我们台湾就2300万人，然后真正运动竞技运动的金字塔顶端，而且那个他说那个少到的可怜，他说你们还要成立然后搞得这么多队，可是实际上我们在国外有很多好，譬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新加坡，这比我们还小吧，人比我们还少吧，可是他有多酷，他的足球比我们厉害，还有他有赛车，你看这跟人口有关系吗？没有吧，所以你知道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那是一个环境你是怎么去创造而不是那个人口，那很多的国家其实他们像东欧的好几个他们解体之后的一些小国，他们的篮球运动他们人口也没有我们多啊，你看运动的那个成绩都比我们好啊，这其实是人口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再加上我觉得 T1 在这么困这么特殊的一个时间点成立，那 你就想到这些大老板他们是笨蛋吗？当然不会啊，因为他们是生意人， 我必须要讲就是说他们是生意人，所以他们今天想要做这件事情除了绝对是兴趣喜好以外，他们也希望进而能够获得一些他们想要的嘛。所以谁会把这些这么多的资源投注在一个你完全没有机会，可实际上他们表示他们是乐观的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种种原因也让我觉得就是说看到了这个愿景，再加上我觉得就是说或许我们短时间之内并不会很好，可是我知道我们会一直朝着那个好的方向去前进，而且最重要就是说像我自己的位置 我非常感谢 P 联盟，我觉得他们在过去的那一年把这个市场做起来，然后让大家看到了篮球其实是可以的，当然我就我一个旁观者在看去年的 P 联盟的整个发展，其实工程师虽然他并没有打进最后的 final 有点可惜，但是我觉得他是这个联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因子，
很强的动能，
非常，而且他把职业运动在国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希望，
是
我们或许我不好意思，因为我的身份现在我不是要去评断另这个 P 的这个联盟，我只是在做一个篮球人做一个环境的一个观察了。就是说我在看就是说我们国内很多的职业运动 的球团啊，我举例譬如说我的过去的母队国泰人寿，谁比他有钱谁比他更有能力成为职业运动的一个球团， 他已经是国内女生的篮球里面做的最好的，可是就是这样。可是我们看到的工程师，他把这个职业运动已经比较接近我们看到国外的那个感受。那当然跟他们里面的团队的人可能过往的一些经验，或者是从国外回来等等等等，不管，我觉得就是说大家愿意去创造这个无限的可能的一个环境，所以才让他做出了那个希望。对，那当然可能很多人说，哎呀，他有天时地利人和，他在竹科啊，那么多宅男啊，那么多工程师都不出门。哎，那就是我刚才讲的机运机会跟，对不对，这个时也运也就在那个时间点啊，所以怎么会不做呢？所以当然我觉得他燃起了大家很多人的希望，所以很多人都想说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都可以。而且我觉得很感动的是说，你知道这个产业让很多人进到这里面来。以前我们就知道教练很重要，球员很重要，你知道 有多少是数据分析师，包含刚才自己在讲的我们要物理治疗师，心理各方面，你会越来越完整，
是
越来越完整，所以这个才叫做真正的产业，就把它合在一起才叫做一个市场，而不是就是一个球赛。所以我们过往大家都很认真，永远都说哎呀这个球没打好，体能太差，永远都在怪我们第一线的教练 跟球员。可实际上这个环境是需要很多是被创造的。
是
我觉得 Eric 他们让我们看到他们创造了这件事情，所以也让 T1 也看到了这个希望。那我们当然就是那个可以借鉴，但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复制，因为你知道那个我刚才讲的 timing 或者是人，他是没有办法完全像那个昂国贵这样盖过去，哎，一模一样的这样子，他一定会有不同的东西。所以怎么样从这个我们可以借鉴的一个架构再去创造属于自己这个环境。我举例啊，譬如说大家都觉得因为他竹科他有一个先天的一个环境，那如果你在台北怎么办？台北人都是爱看电影去唱歌的，那怎么样让他们进来？那就是 要 去想，要去创造。那只是说我们要怎么去做，怎么去创造，这是给我们 T1 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学习。所以呢很多人说啊，你们就是想分杯羹，我说这个分什么羹，这个我不会分杯羹，我们有没有要打败谁，我们应该要想的是应该 共荣共存才会最后共好共有。因为每一个联盟有它的特色跟他们可能要走的路，那我们或许一开始会比较慢一点，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这个鸭子滑水也是可以慢慢滑到前面去的啊，对不对？龟兔赛跑最后赢的还是乌龟啊，为什么我们都会有一些很奇怪的这些有寓意的这些故事，那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你只要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你还是可以达到你要达的目标。
是是，那就是您身为一个会长啊，就像你刚刚说的，其实你很像你就是一个发言人一样的角色，很多事情大家都会想要问你，虽然你没办法，你可能不是第一线去管理所有事情的人，那你会怎么去定位自己，甚至说当大家在询问 T1 的时候，你会怎么去比较明确的说，哎，我们 T1 成立之后其实是想要带给球员球队或是观众一个怎么样新的感受。
我在想哈，就是说我们会从先把我们自己 T1 联盟做好，所谓做好就是说譬如说我们把我们整个真正这个平台做得很好，那我觉得我们为了要创造不一样的一个环境，基本上我们跟其他联盟真的不太一样，像譬如说 SBO 属于篮协所创造出来的联盟，那 P 联盟有 P 联盟的 style，但我们 T1 也是一样，包含像我的位置，其实我比较像一个监督者。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平台是非常的健康，我们不是盈利。像譬如说 P 的话，那因为他整个联盟他自己就算是他是一股，他也是一个股东，那所以他可能在执行上面又不太一样，他也要想到自己要赚钱，可是我们没有这个压力，所以我们应该是更多的是一个服务，更多的是一个去创造这个好的环境，包含我们六支球团他们要努力的是怎么样让这个球赛变好看，我们是怎么样去创造让我们这个环境更好，甚至于说透过 T1 这个小小的联盟之后去影响到我们台湾其他篮球甚至于社会，包含我们要去创造很多的活动，我们跟妇女议题相关的，这看起来很多人会说你会不会想太多啊，这跟运动没什么关系， No， 这其实就是跟人相关，当然就是对我们会有一些未许的活动，然后一连串包含像小朋友原住民这些女性，我们会把它跳出来让这个平台能够更活络，让他们知道说我们 希望跟这个社会做到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连接。那对于我来说，我们就是一个监督者，我们要监督我们这些球团，你们是不是真的有认真的去回馈这个社会，让这些可以进场来看球赛支持你们的人真的可以有所获得。包含我们知道有一些运动的选手，其他项目也是一样，可能常常有一些生活中的一些行为会造成这个社会一些负面的影响的新闻，这些我们都是要非常的严格去要求去禁止。因为你要知道，你一个小小的一个选手，即使有些我们看什么哪一个项目出来哪个选手，我们大家都会说他谁啊，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他是什么项目的，我们说哎呦这个项目，这个会影响，就是我们刚才讲大环境，我们会想到有一些家长会想说哎不好不好不好，这个好，现在这个环境不好，我们选别的项目，这都是会受到影响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现在这个位置的一个监督者，像我觉得我跟 Eric 分工就很清楚。 Eric 就是不管是针对我们 T1 联盟的一些行销，甚至说我们还有我们的赛务长贾凡，整个赛事。那我的话不管是针对所有的发言，甚至说一些市府的一些对应，一些我们球团的老板等等的，所以我们其实分工很清楚，但是我们的一个态度非常清楚，我们就是一个服务跟一个监督的一个平台。
了解。所以就像你讲，其实这一次 T1 的建立更希望是把这个环境营造出来，然后至于我们要不要赚钱，其实这不是我们当前眼前的目标。我们希望
那个如果要一直想赚钱，你这很难的啦。你包含我们中信，我们他说这个中信的大老板就讲说，你看我们棒球啊，这个几年来拿了几个亚军了，对不对？就很可惜。可是实际上他所创造出来对社会的影响有多大，他哪有赚钱，他都在负债。你要在我们目前台湾的运动赛事，因为我们目前呢，就是在立法上面，就是针对这个赛事运动的投注哦，甚至于就是说，譬如说我一个企业的支持哦，它可能减免的税务其实还没有那么完整，所以这也是我们未来要想要跟一些立法委员啊等等等等去争取，就是说，如果我们国内对于这样的支持的财团或者是联盟都可以有很这个绝对的一个减免的话，那会让更多的企业主愿意来投入在运动的赛事里。
我觉得真的很敬佩钱姐，从一个运动员，然后你现在的视野是这么的大，你想象办一个球团，你甚至已经想到就是怎么为所有球团去思考为什么他们要参与，那观众为什么要来，那我除了自己喜欢，你还希望他们除了自己参与啊，他们的下一代也愿意进来，那这需要什么？你
因为时间真的很长啊，因为从我真的是从自己当。我记得我十岁开始，十岁四年级嘛，小学四年级，那时候的篮球对我来说就是游戏，因为那时候我不是只有打篮球啦，那时候就是学校什么田径、巧固球、什么跳绳，所有的我们都要参加，我们就十八般武艺什么都会。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就一路这样子上来，一直到后来进入到专业的训练，到后来自己制定我一定要穿上中华队的衣服站上中华体育馆，后来我真的站上去了，结果就烧了，中华体育馆就烧了。然后就一路这样子就看着台湾的这个转变。其实我对于我的环境我不太抱怨，很多人说啊，我们这环境很烂啊什么，可是我们就是在这其中的人，我们就是这里面的人，烂我也在这里面。那如果我们连自己都没有办法去认同或是去喜爱或是去保护他的话，谁会去帮助你？我们现在很感动是大家看到冬奥大家投入，可是我讲真的，台湾现在最认同的就是中华队棒球啦，中华男篮出去啊，女篮出去，三对三出去了，奥运啊，郭姓纯啊，谁谁谁，可是你各个单项协会出去的时候谁有这么关注？没有吧。
对，
所以啊，就是很可惜啊，我们应该让这个大家对观赏这件事情，除了中华队来了以外，我们要像譬如说我去 LA 的时候，哇塞，进到里面这每一个观众都那个就是我的球队 L Lakers 就是我的球队，那个有人穿了一个很怪的颜色进来还会生气什么的。我去尼安纳大学，它是一个酒红色的 T 恤，所以你如果比赛你去买可乐你穿了一块钱，如果你不是那个颜色就两块，这是多可爱，就是去营造那种氛围。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透过现在的这些职业运动，因为开始有主客场，因为我们台湾都多数没有主客场，所以你很难去营造那个在地化。那现在职棒已经早就看到了这件事情，所以他已经开始在地化，所以你要下去深耕，你要真的要在那边在地化。 就是跟我们选举一样啊，你看我这个我这空降到那个地方去，大家就不认同你啊，你就是选举你才来，你怎么可能选得上呢？你知道意思。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希望在地化生根化，你才有可能真的是跟这些人跟这些当地在地的球迷在一起。
那我们的录音时间呢、啊，还有播出时间也非常接近的 T1 的开打，那浅姐你可以马上跟我们听众预告一下接下来的赛事资讯，以及甚至说可以在哪里找到你们。
对，各位，这个篮球就是因应这个季节而生的运动，它是冬季被创造出来的运动，所以我们的赛事在11月27号就要正式的开打了。那第一场的开幕战我们会是高雄的这个海神以及台北的这个台啤英雄，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那很多人还在预测说最后的 final 冠军会不会是这两队，但是这样期待我觉得太早了。不管怎么样，我们跟世奇的这个
听众朋友们、
一起，希望大家也能够支持世奇，也可以支持我们 T1 联盟，11月27号等大家进场帮我们加油。
是是是，虽然我们现在录音的当下我们中间隔了一个隔板，可是刚刚浅姐说她在团队里面的感染力，在全明星运动会的表现，你叫大家不能停的那个意志，还有就是你说到你在成立球队的同时，其实你心中一直系着那个中华队，你也想着怎么让这个团队更好，甚至其实你有很多角度，刚我听到我都觉得非常的非常的开眼界，就像你说的，你很喜欢接受新的东西，可你有很多传统的想法观念一直在进来这里面。真的非常感谢浅姐来到我们下班尬一下，跟我们聊了这么多精彩的故事。如果你们对我们这集有任何兴趣好奇的话呢，欢迎在各大平台留言订阅我们的下班尬一下。那我们这一集再次感谢浅姐，我们下周见，拜拜。
谢谢，拜拜。